奉主。你侍奉的是事工还是侍奉你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晚上要到你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侍奉的对象啊是你，我们回应的对象是你。耶稣比教会更大，耶稣比宗教更大啊，所以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我们再去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在一生中一生侍奉你。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一生在宗教的律法中、宗教的传统中去服侍，服侍人以为是侍奉神。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再去看见你，亲眼看见你。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生命中一些的真实的经历啊。因为我讲了很多道理，却很想去分享我的经历。有一个弟兄提醒我，牧师，我很喜欢听你的真实的经历，那些跌跌碰碰，那些搞笑的。实际上，一个讲道里面没有那个见证，没有故事，就像一个房子没有窗户啊，没有窗户啊，人就会闷死啊。所以我希望，我能平衡。所以今天特别我有感动，是跟已经这段时间一起想分享我信心生活、信心里的侍奉那个开端。我一直希望讲更多的道理，但神就逼着我要讲生命。所以未来的几次我会希望能用更多的机会讲我一些成长的小故事，特别有关于我如何成为一个传道人。我相信我们没办法抓一个传道人坐在哪里告诉你他是怎么样成长的。所以我希望我未来几次的分享就是蒙召小故事，我的主题是蒙召小故事。所以希望能在这个过程里也更深认识我，我也可以更深认识你。蒙召小故事要不要八卦我的一些成长？要不要八卦我的成长？每个人都有他不一样的成长的道路。我的成长也蛮好笑的，蛮搞笑，所以愿意主给大家一些忍耐我看看能否真的可以对，我就用我的一个真实的经历跟大家分享。要不要八卦我一些的成长？原来最八卦的那个是永泰，第一个说要。实际上全道也是一个人啊，要我们需要一些小故事，让大家可以一起来认识的更真实的我。所以今天蒙教小故事的第一讲，就是京城。这是我过去的名字，黄金城，有钱又成功，黄金的黄，黄金的金，又成功啊！金城，我觉得神要用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因为我一个主日学老师，我刚信主就去他的主日学，然后他总共用了三次同一句话，没有多，同一句话帮助我。在我三次很 critical moment， 就是非常挣扎非常难过，在十字路口，他说，金城，我觉得神要用你。第一次是我在这个主义学同学去那个再去郊外达清，就是你们说达清，我们去旅行，就在烧烤的时候预备烧烤，然后老师就请我讲，要我们讲见证，他就点名我讲，我就讲了我如何失落， 如何回来，因为有一个人说我自己里重新回到教会，我又告诉他们我如何抵抗那些本来我要预备要去参加那些我去 TVB 电视台甚至我去考当年学做模特儿高大帅哥嘛，还把头发电乱了电卷起来，然后我到 TVB 去面试，他们看着我就笑，就没有问我任何事情，甚至我的朋友都认为我一定会成为红明星先签名，我是几乎就踏进那个部分以后有机会再多讲，但是最后我没有成为明星，包括我家人都要我，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若成为明星我就没自由了，红就没自由，不红更没自由，投胎不起来。我是一个很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全家爸爸的财产我都不要，我就要自由。然后这个老师当年我去回教会不久，我为什么没有去到那个甚至当时亚洲电台也给我 offer 要去面试，为什么没去？因为我答应了老师，我要就教会要新堂要打扫卫生，我们同学就去打扫卫生。我不是一次两次，第二次是帮助另外一个教会打扫卫生，然后忘记了亚洲电视有一个给我面试的机会。神知道我不喜欢那条路，我进去。也会后悔，只有他不按照我的成就来爱不爱我，好像身旁的就希望我有成就我就能赢回他们对我的尊重我就讲这个见证，我说我现在回来了，我堕落了两年，现在难得回来了我很爱教会的生活，我很喜欢天天转教会。我老师听完之后他就跟我说这句话，金城，我觉得神要用你，我就记住这句话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成长有没有人鼓励你，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传道人他能成为神的仆人，一定有一个这样的个别鼓励他的老师然后影响我一生的诗歌就是我刚刚信主，我要早上去崇拜，晚上教会的团契，中间我还找一个团契，这个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去参加，在那边我一个弟兄他我说我要想找一些诗歌来听，我不懂，然后叫他给我什么诗歌，第一个录音带就是无名的传道者，第二饼诗歌是我若不压橄榄成渣我当时不太认识这个弟兄，我想的要那些齐唱新歌那些比较温柔的，但是他给我的居然是无名的传道者然后是要我爱所以我发现这两个诗歌的录音带却影响了我一生要不要听听这两首 主题诗歌是什么，要不要永泰要不要
要
这个无名的传道者就是他是边宁波弟兄到新疆到大西北他本来是一个身体很弱的有肺病的一个诗班的一个主那个诗班长，他却一个人无名的传道者风餐露宿就逃步往新疆传福音后来这个人去到美国了两年前大才死，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无名的传道者我用诗歌来回应你们用诗歌来回应你们，非常棒的一首诗歌无名的传道者 非常可爱的。给挥手，你悄悄是上帝享受，起起起的叫，起起起的叫，我心中老了来奔走，我一生可将泪水。哥哥他三弟，何时都是呀，绝不做最后。当年我们香港的广东话的那个广东话不太正的姐妹唱是自己抵死，第一首变成抵死，是的，是自己抵死，抵死放下心上的好享受，是自己的手的享受，是好像一个军事的进行曲。宁肯将泪水一场场滴向内心涌流，在望着哥哥他站立，都是呀，止不了最后，是自己的手，是自己的手，那就是上帝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这个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哈利路亚。边宁波弟兄他说，大教堂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也看不到你的踪影，只有在小教堂，他去开方，最后这身心该疲倦啊，你出发了，你真出发了，其中一首歌。还有他被出卖，被他开创的教堂的弟兄姐妹拒绝，就想到彼得，彼得在最痛苦的时候耶稣呼喊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那个你的会友更深吗？你爱我比那些伤害你的人更深吗？然后他在最绝望中再去被主呼起来，在那个第二段的诗歌叫做复兴。这个无名的传道者，这个录音带是边宁波弟兄的一个心思，却成为我一生中最苦难的时候都能得到提醒。另外的一个是易托生先生写的《让我爱》，他本来不是诗歌却被人编成诗歌，里面还有那个与我不要看难成长，他就不能成有，听过对不对？这是古老的诗歌，所以成为我这个成长路上很大的安慰。但是最重要的，我最喜欢的是那首《让我爱》，因为他告诉我谁是耶稣，他让我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也告诉我什么叫做真正侍奉主，只会骂饼不会留饼，只会真走不会人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让我爱》好吗？这个是古老的版本，也是我最爱的版本。真实的基督，易托生先生把它写得很清楚很具体，一个深深经历神在监狱中坐牢坐到殉道的弟兄，是小群教会的创办人，写了属灵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中国伟大的神学家也不受，深深认识耶稣的人，很像保罗的人，让我经历 愿你让我受苦而不被人怒，
知其心焦不知心愁，
街上百病不想留病，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谢其恩你来世人的祝福，这个才是事功事后不受眷顾，一条苦路风不受安顾，像保罗一样宁可糊涂，宁可无靠，宁可背负，像基督一样以为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悔损来到你的家，因为大卫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活。基督就是这样，天与水是好像亲密的人关系。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世上非人不服气不承认，求你在这坦坦心气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能写出这样的诗歌，能写出这样的对基督生命的体验，影响了我一生。基督就是这样，你说你要成为一个被神看重的基督徒，你要成为荣耀神的基督徒，我当然这首诗歌让你深深认识基督，叫你身旁的人得安慰，但求别人喜悦以度此事，真的把自己放下放下。这首诗歌里面把基督的写子写得很真实，要我们一起来唱，认识里面的基督，而不受想起像保罗一样，请你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怒，
知其心焦不知心愁，
深深认识基督的人只为别人而活，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舍弃安宁来世人的祝福，不受继续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独，宁可无靠，宁可被迫，为耶稣作为冠冕的代价，受亏损，度过此生，因为基督在世的时候都是如此的过日子，这样的基督何等的伟大，一切的损失好使经历的人得失，我经不起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世上被人不服，心不甘愿。 何等伟大的一句话，叫别人并求别人喜悦以度其罪，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不求自己喜悦，甚至我们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这首诗歌深深的让我认识基督。我不知道今天你心中的基督是怎么样，你愿不愿意重新认识基督，让你在世的日子能活出真正的基督。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好像一个不愿意建立大事工，不是我不愿意，我知道我是无名的传道者，所以我就要成为先知的服事。明明可以做大的，却愿意为神做小事；明明随手可得的一些名誉啊，却愿意为他放下，一直往下走。因为我是无名的传道者，然后我也知道基督在世的时候是。像这首诗歌所说的，让我爱。所以我相信你要认识我，认识我的生命，你要认识这两首诗歌，知道我为什么可以愿意在很多的冤屈，在很多的难处，甚至明明上个礼拜我儿子在患难中，我都可以好像没事人的这样在服侍。因为在上个礼拜感恩差了十几秒钟，我们就可以，我儿子就有消息来，他进去了，我通入境了，所以我真的感觉到，差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在晨光之家大声的高兴。这首诗歌叫你认识一个基督，他为你牺牲，为你在世做众人的仆人，为门徒洗脚，不定人的罪。甚至愿意一生不求个人的名利地位，这样伟大的人，你认识他吗？然后对我来说，若他单单是伟大，关我什么事？但最重要的，我认识的基督是主，是一个明亮的晨星，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出现；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他帮助我。送给大家这首诗歌。主于明良晨星，是广东话，但是他是台湾人做的。
当我在黑暗痛苦之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他是那敬畏之鸟的救主，谁今生为我为我梦想。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起了主，哈利路亚，从感到永远不会再寂寞。
他仁慈善良的爱，让你爱令我从破口中出来。被箭中天，他去年为我预备地方，何必再来接我到他府家，温馨与主同在到千万里，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有甜美快乐的笑容。
哈利路亚，
众星普通站在明亮星星，
盼望的一天，天上的敬拜，
他人知天亮的爱，令我从火口中出来。明亮的神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
的神圣，大求过无限的
主，有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盼望。他仁慈善良的爱，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主有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出于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出于明亮的晨星，代表我的人生在黑夜中，它像一个太阳出来之前的一个星星，带给我希望。他仁慈善良的爱是我人生的盼望，他从来对我不离不弃。他仁慈善良的爱，我遇到是一位仁慈又善良的主，他带领我冲破狂风巨浪，领我冲破狂风巨浪。今天他也是你的救主，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有这样的黑夜中他光照你的生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当我在困苦黑暗绝望中，主啊，你就显现在我生命中，像一道光给我希望。主啊，我们真的像真的经历过人生很多黑夜，很多绝望，最爱我们的伤害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去出卖我们。所以主啊，你都被出卖过，你经历过人生所有的灰暗，人生所有的绝望，甚至那种一些不合理的伤害都落在你身上。主啊，你是经历过一切，但你仍然说让我爱，让我爱。所以主，我们确实对你不太认识，对你不够认识，所以我没办法像边云波弟兄一样的放下北京大教堂那个诗班的首席的这个身份，大学生的前途跑到新疆，跑到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风餐露宿去传道。所以主，我们真的为这些无名的传道者，他们故意的、刻意的不去大教堂。相反，今天很多传道人要做大做强，他们的心早已经离开了，背离了你的真正的传道者的生命。所以谢谢你，在我生命中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种下这两个果子，就是无名的传道者，一个让我爱我如何效法你。谢谢你深深的把基督里的形象种在我心里。今天也愿意我们晨光之家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认识真正的基督，什么真正叫做爱主，什么叫做一生爱他。愿我们能从这几首诗歌能重新认识一个真正的基督，也好好一生跟随他，一生爱他。谢谢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你让弟兄姐妹愿意到你面前来重新思考什么叫做一生爱你，什么叫一生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也祝福他们愿意到你面前来说，主啊，对不起我愿意，对不起是因为不够认识你，我愿意是真正现在认识你，就是那个让我爱所宣告的那位救主愿我们都能一生效法你，活出基督你的伟大，奉救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喜欢这几首诗歌吗？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让我爱 Eric， 你众人卖了倾家荡产的好像别人都说你傻瓜，但你听了让我爱这首诗歌高兴吗？ Eric Eric 你的感觉怎么样？哈利路亚，感谢主。 Eric 在 Eric 是做五百二鱼的卖了很多派饭派了很多的饭出去
王牧师你好
让我爱就是你在做的，对不对？只记八对不会流饼。所以你在做基督所做的，弟兄，你是神的仆人，为你感恩。要做到这个真的不容易，也不是一天就能做到。所以 Eric、愿这首让我爱成为你的鼓励，成为你的安慰、所以在我身上好像你们会看到一个殉道者的生命。为什么很年轻信主一年多两年，我就愿意做殉，我就立志做殉道者，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特别后面我认识他，不是因为我骄傲伟大，是我真正认识他的爱。在我人生最绝望在痛苦黑暗中的时候，他冒出来。当所有人都逼着我要去成为一个明星，他们就做我的朋友，好像逼着我要成功啊，没有人认可我的喜欢的自由啊，我就好像要满足他们才可以有朋友，赢回他们对我的尊重，包括我的家人。但是只有耶稣宁愿我去打扫卫生，甚至一生没有成就，他让我活得自由，只有他按我的本相爱我。阿们，你的基督是按你的本相爱你吗？我的基督是。所以后面我要再分享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后面会成为一个全福音的人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要不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常常很后悔，很多事情都后悔但是我们为什么容易后悔，容易难过？因为别人不会给你机会的，对不对？你做错了，你好像全世界都指责你，所以你很怕错，甚至你觉得我错了就已经以后起不来了。但是基督告诉我们，你每天都可以重新开始，你每日都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命因为基督的缘故，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它可以帮助你放下你的过去赔偿你的过去，让你重新开始。要不要重新开始？在基督里可以重新开始。所有人都不给你机会，所有人都要把你踩死，但是我的主是有仁慈善良的爱，会帮助你，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愿意成为一个新造人他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新人。我是一个被改变的人，我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个拾荒者，在人类的垃圾堆把那些灰心难过人把他拾回来，把他们改变。人类的垃圾堆就是那个酒吧后巷那些喝醉酒被人丢在垃圾堆的那些喝醉酒的人也是一个在海边孤孤单单这个人在看海在喝闷酒的，这些是人类垃圾堆，自我放弃的人，那些吸毒的那些已经没希望的人，那些黑社会把自己搞得走投无路的，开快车我告诉你，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有很多这样在黑暗痛苦绝望中的人，他们觉得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人会再给机会给我，我也没有能力没有信心能重新起来，能活一个快乐的人生。我当时也是这样，我离开了我工作多年的一个岗位欢送我的我的那个离别的时候，不是也填这个欢送壳嘛？我下面有几百个名，然后就200个名字，写不到我，又如何？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最后我好像一个决定，我就失去一切，所以我心中很难过，我很会交际，很会交朋友。但是相信满天下知己无言，我相信我们的陈老师也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在哪里 人很多，但是内心很孤单，很寂寞啊。我的生命是在基督里被改变的，所以我信主之后啊，我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在我之前伤心满天下，对不对？我一生坏习惯很多啊。实际上每一个神的仆人成长都有一位启蒙老师啊。当我真的回到教会啊，然后我很珍视这个教会生活，天天往教会转。有一个同事我当时他只因为公司的同事误会我，他说以为我是为了追求女生去教会啊。你们认为我是不是为了追求女生去教会？是还是不是？永泰，你当年是不是追求女生去教会？永泰，
不是，我不是。
你是为什么去教会？
我在追求主。
我当时真的追求主然后我如何回应那个？我甚至去教会，有些女生走过来，我故意忘记她的名字，这样的把那个美女打得惨了，你叫什么无什么分呢？我不想也是非，你外表太帅了，当然要穿白色的那个无袖的，穿红色风褛，白色油纸裤，穿着红布鞋，根本就不像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叫 Cat Rock 的那种福特人，就是这样的人，烂人一个。还说我是便衣基督徒，这一点都不像基督徒。那些乖乖的，那些是正规基督徒。我是便装。但是我当时如何回应他这样回顾姐，我回应之后回应得很狂，他就不敢再说了。当时我回应说，我需要吗？永泰，你知道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别人说我去教会追求女孩子，我这样回应他，我需要吗？永泰能不能？
我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又高又帅的，所以不需要去那追，人家都追着你跑。
然后那个男生，那个 sales manager 那个营业部经理说，对呀。我需要吗？你就知道我当年是有狂的本钱，也是有做明星的本钱，甚至我转播的公司要我去拍那个什么杀手，哇，多么容易就歪了，真的很多陷阱。他们说做明星做模特要做到黄你才能红，真的去一个船上游船的一个 party，就有一个他们的大姐大追着我，所以船还没靠岸我就跑了，跳船。我当时已经回教会了，所以我知道我不想走这样的路，跳船。因为有一个里面的公司高层说，哎呀，有一个谁谁谁很想认识你，对，哇，好像拍电影。后来我没有认识他，最后在家里过一个礼拜，就收到模特公司说，我们有一个杀手的角色要请你考虑参与。我知道不是，他们是因为那个女生希望我，对。为什么我要跑？因为那个女生第一次认识，她说要我送她回家。你知道这些很真实的，所以当年太帅了，现在没有了。永泰，你知道这样的环境，这个小奶狗这样的很容易就被吃掉，对不对？
对，知道。
很多陷阱，谁救了我？耶稣救了我。然后我一生都坏习惯，怎么办？我当年从一个公司退出来之后，我找了一份工作，只有我从前薪水的一半，就1000多块。1500，还有过生活，还有一天三顿饭，还要去什么做洗衣奉献，然后怎么办？我又喜欢打保龄球，一群猪朋狗友，因为太多热络了， 习惯太多了，要走入朋友一堆，要换了工作没钱，对不对？然后我就找机会去读夜校。你上学，别人就不会追着你来，去玩。实际上是没钱，丢不起脸。过去我打保龄球最狂的一次是一个晚上可以打13个 game， 就是打13次，五个自己，有10个自己付钱，其中3个是代表公司打比赛，打了200多分呢、啊，所以当年很贪玩，一大堆坏习惯，但是因为我这样读夜校，我反而不是为这学习，不是为这考试，我就是为这学习，没有压力，哇，很高兴，就终于毕业，哇，感谢神，还有毕业之后。这个珠海书院当那个台湾香港的一个学校，它有珠海大专，我居然可以读大专，然后我可以完成我做工程师的梦想，我想都没想过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当时听到我每天晚上周一到周五晚上都要去学，就要去上学，周六整天，周日大半天都要去实习，我就在想，我刚刚回教会，就我这样的成长得很好，又爱主，然后我去找我的牧师，问他说我有这个挣扎，我刚刚回教会一年，好不容易回来，我怕我这样上这样去读书，我会再次失落。我牧师就说你来晚堂，礼拜天的晚堂就好了。他完全听不懂，也不关心我的成长，只希望我有能成名情立奏。我很希望，就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我说老师，我现在在学栽培别人，我也在学传福音，在侍奉，如果我去了这个教会而在这样的读书，我根本就连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都做不到，我怎么帮助别人成长？我觉得神不会视而又非，对不对？所以我挣扎很大，个人的一生的梦想垂手可得，但是我这样我就会牺牲了我的教会生活，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很享受的那个侍奉，我天天在教会转，也影响了很多人，所以我觉得当你没有见证，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想问永泰，是你怎么决定？一个是你失去侍奉的所有的生命影响力，一个是你能拿到你的梦想，就算是非洲做工程师，你也是一个工程师，你怎么选？
我以前的选择，我可能会去选择那个工程师，可是我现在的选择，我会去侍奉。
哈哈哈，所以有挣扎，对不对？当年年轻，然后我要回学校，当面跟那个院长来说我要把那个。我是希望多一年两年时间我来成长好不好？牧师说你可以去，但我内心说不可以，我很幼嫩，要我找我的这个主日学老师跟他差点哭啊，哭出来。牧师说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不行啊，老师我该怎么办？就牧师代表神了，然后神就然后老师说，金城，我觉得神要用你，你应该要立定心志，你要先求神的果，神的义，你要为你的属灵生命打好根基。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就预备去见我的院长。在走路回学校的时候，路过路边，我还记得去旺角的洗衣街，灯转灯了，我要过的时候，听到有一个老太太 走到很累，然后还问一个那个路旁的人说，旺角家的街市怎么去？那个菜市场怎么去？然后这个人头两边转，然后指一个错的方向。然后我已经走过了一半路，我听到我就很难过，就走回头，然后就跟那个老太太说：“老太太，你要的去的地方是街边，这个方向才对的，你不要再浪费你的体力了。”然后我讲完之后啊，我就很高兴的就过马路了。然后神在我心中就说：“这个世上有很多人都是指别人走错路的，你是知道正确道路的。”为什么你不愿意成为一个指路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我成为一个只是别人生命走正路的人。阿们，永泰对不对？成为一个指路人，世界上有很多其他人，他居然用这个老太太一个的，我动了其心一个这样的经历，叫我定下心智，我读这个大专，我要成为一个指路人。阿们。
阿们。
这个很清楚，蒙召做一个指路人。没有说我去传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意义。这个是我第一个很清楚，我放下我的梦想，放下我过去还没信主之前的一生最伟大的梦想，然后我成为一个指路人。蒙较少故事，这个是今天我讲三四个故事这个经历很清楚。然后第二个经历是在我在读夜校的时候，我第一次为主公开做见证刚才那个是我读完这个夜校之后的挣扎，但是我第一次公开为主做见证不是在教会，是在我这个课堂上，我有一个很喜欢的老师，就在台湾读那个政治学的，他在香港叫我们公民然后他很喜欢我，因为我还对这个课堂很有兴趣，政治嘛，政治公民他也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很喜欢我，我也很欣赏他。没想到突然间在台上说：“你们当中有谁是基督徒？你们举手。”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他看到我，然后就很惊讶，然后呆呆，然后就说了：“你们的夜校中有很多基督徒跟我传福音，要我信西方的基督教，但我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信中国宗教，道发天发地，怎么君子自强不失。”讲完了就走了。哇，我很尴尬然后我突然间火就上来了，就走出去讲什么呢？我对着所有同学讲什么呢？我说基督教传的不是道理，而是一个能力，去改变生命的能力。我妈妈也有道理，我们中国传统的很儒家也有一些道理，但是我们知道做不到，我们能讲能说不能行。那基督教传的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我讲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然后我回到座位，狂跳，心蹦蹦蹦蹦蹦在跳。我刚刚是回到教会不到一年。大半年后来我才知道，不单只我一个是基督徒，原来在这个堂上有几个都是基督徒，只是不敢举手，只有我一个举手，老师还要我站起来，要我很丢脸。但我当时勇敢的做见证是他们不敢承认。后来看着我这样勇敢，他们走过来，实际上我也是基督徒，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从那天开始，有一个同学故意坐到我身旁，因为我们每天夜校你可以随便选座位的 啊，一个刚刚中午毕业的啊，应该是中午毕业一两年的一个会考失败的一个失败者啊，他走在我旁边，常常跟我讲话，然后我常常在堂上一边听课一边安慰他，他在我面前吐苦水啊，对对对对，因为我这样大胆做见证，吸引了人过来。实际上我知不知道我是对的，我不知道。后来再回去再思考再祷告再找圣经，我想问我讲的对不对啊？基督教传的不是道理，是能力，是改变生命的能力，灵力也是永泰，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觉得对啊。
若只是道理，所有宗教都一样，对不对？中国人的道理讲得更好，对不对？就我们中国人能懂的。但是基督要传的是改变生命的能力，所以没有经历这个能力，才没有真正进入基督教最核心的。所以当我这样做见证之后啊，我当时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向这个同学传福音了。我后面讲两个传福音的见证，与主同工的奇妙经历啊，信主不到一年，我也学了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对不对？然后我带那个叶少同学，就是刚才走过来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啊，一个戴眼镜的一个朋友，然后一个中午毕业的失败者，他中午那个会考不成功，然后他女朋友看不起他，然后他去到哥哥的公司帮哥哥打工啊，他哥哥也瞧不起他，他整天怨天尤人，神大能改变他。那一次是我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到那个新浦港，就是一个他比我先下车，然后我在车上，我那天就跟他传了福音，然后他快下车，我就给一本小册子，就是四个属灵的定律，就是一个人要信耶稣啊，你要过去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坐在宝座上，信耶稣就是神坐在你生命中的宝座上，你的生命所有混乱就变为完整。这一本小小的书啊，我说我他，因为他当时有偏头痛啊，我不是要逼他立刻信主，我看到他有反应，但是我就在他要下车了，我也不想忽悠他，我希望给他一点空间，然后我就把书给他，你回去你愿意信主就看这本书。然后他下车之后，我就立刻祷告，说主啊啊，我要回去进食祷告，为这个我的好朋友信主祷告。然后主说，你不用为他进食祷告，我已经让他成为你的兄弟。真的很清楚的，又是在十路的巴士，你记得我刚刚信主到十号巴士上，要听到神是罗马人书五章的第三节，又是同样在十路的巴士，几年后了，又听到他的声音说，你不用回去，你不用再求我，我已经让他做你的兄弟了。我回去之后，我下车之后，我走路回家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要不要进去祷告？加点劲，就说都说不用了。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第二天，我在夜校第一堂，我先到，后来他进来就冲过来，指着我说：“我为什么要认识你？”你这个人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把我吓一跳。然后后来他就笑了，你弄得我整个晚上睡不着。然后他坐下来解释给我听。然后昨天晚上他回家之后，他就跟自己说，他就跟我讲了五堂道理，从前是我跟他讲道理，那天他拉着我讲了五堂道理，好像人生都通达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整个晚上就在想他 过去的人生，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然后他怎么样经历，就是他回到家还是头痛嘛，然后他就跟上帝说，我现在进去这个洗手这个洗澡，要我进去出来的时候我不头痛了，我就看这本小书。他在挑战上帝，然后出来之后真的不头痛了，然后他去看那本小书啊，属灵的四个定律，然后他跟着上面绝技祷告。他整个晚上为什么睡不着？他想起他生命中的失败，想起他过去人生那种混乱，然后一幕一幕出来，一幕一幕涌出来，好像他在神面前反省，在认罪，在重整他的人生。整个晚上没有睡，就是一直在想过去，想这些事情。一个这个是被圣灵光照，是一个重生的经历。然后他，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把我吓一跳？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五堂道理，哈利路亚，真的生命被改变了。明明是个怨天尤人的人，常常吸引别人来安慰的失败者，就跟我讲了五堂道理，没法听书。然后下课，我们晚上就要去坐车了嘛，然后心中还在担忧，他真的信主了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真正信主了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他说好像有啊，没关系，我再邀请一次。他就在那个巴士站大声地说，耶稣你进来啊，把我都吓一跳，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阿们。生命改变就是一瞬间，最重要的是没有骗我，我已经让他做你的兄弟。弟兄姐妹，跟这样的主同工，奇妙吗？要不要这样的，有这样的传福音的经历？要不要这样与主同工？你开口还没祷告，神就说我已经应允你了。后来我姐姐怀孕，她要顺产，她希望能顺产，我也是跪下来，还没开口，看到主就拿那个，他就好像那个王，西方的王那个袍子一挥，你不用祷告了，我已经应允他。我姐姐很爱主，很热全福音，她是第二胎，不想像第一胎要开刀当时开，所以我跪下来，还没开口开始祷告，神说你不用祷告了。就在我常常跪着那个地方，有两点跪正，那两点是热的，跪在旁边会冷的，好像那两个就是我充电的那个插头，跪到有点插陷进去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听到这些经历，你们都能与这位会说话的神同工。我已经应允你了，你不用再祷告，你不用用苦肉计。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你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经历你的真实，能与你这样的同工，能听到你的指引，指教用你的手指头指教我们怎么样征战。主啊，我们真的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求你帮助我，他像当年帮助我这个信主不到一年的人，可以这样超自然的与你同工。所以我再次宣告，这个不是我虔诚，这个只是我单纯，也是我真的是一个恩宠。所以我今天为我的晨光之家每一个弟兄姐妹求这样的恩宠，你们愿意得这个恩宠，你们跟主说，主啊，我愿意相信这个恩宠都会落在我身上，我能听到你的声音。你们愿意这样跟主说，跟主立约的跟着我说，主啊，我愿意在华牧师身上的恩宠都在我身上，跟我说，主啊，我愿意在华牧师身上的恩宠，听到你声音的恩宠，都能无条件的落在我身上，让我能听到你的声音这个是我们跟你的立约，是我们向你的呼求，求你这样的 与我们与你这位会说话的神同工，指引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难题，每一个经历，都有你的脚踪在我们的生命中。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门。愿意的说，我愿意，阿门。有跟我一样的讲的这句话啊，不要，我不是要你羡慕我，我希望你在我身上，你要求同样的恩宠。我信主回家不到半年，什么道理都不太熟，因为我很清楚是为要戒掉所有坏习惯的，然后在那个过程，我在学校就在那一年。我就公开作证，叫基督教不是一个能力，而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能力，改变生命的大能。讲完不，是圣灵启示，哈利路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太在律法当中，常常想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忠心侍奉神，没有惊喜。没有任何那种被那种与神同工的那种很清楚的经历，所以会很孤单，做到很骄傲，做到会很失望，做不到很失望。然后另外一个奇妙的经历，就是一个我当年在一个旅行社做这个出差的，就是在外面外勤，再去送那个 ticket， 送那个机票，然后我被突然间调到一个我们的分汉在九龙尖沙咀东部，我有两个同事跟我一样的是外派的，要去外面，其中一个叫做余勇，姓余了，不要说他的名字了余先生。然后另外一个是姓杜海伦广东话杜海伦，就是那种天星码头那种杜海伦的名字，很搞笑的。他们两个很懒，常常一起才去出差，整个上午只出去一次，又懒又饿。他们两个常常一起伙伴去看跑赛马，赌博。然后这个余先生满口都是脏话，他曾经在我的旁边他两个看到我们在中午在吃饭，在这个快餐店，我们一桌，然后我低头祷告谢饭，抬头他们两个好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很惊讶，觉得很尴尬。然后他后来跟我说，哇，你真的很认真耶。然后他后来改我一个小名叫做神父专，神父专，我的名字叫约翰 Big John， 他喊我的名字神父专然后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去那个地方，他曾经为了挑战我他坐在我旁边讲了半个小时全都是脏话，听得我耳朵都很难过。原来这个人是一个不孝顺，又好赌，很喜欢看马经，然后他哥哥是基督徒，他曾经去过七个教会，逃跑了七次，然后后来他成为全道人，给我读一个神学院，这个人是怎么样信主呢？很搞笑。就是有一次我们公司下班之后我们在这个商场公司旁边的商场，他见到我见到他我就笑，然后我跟他笑的时候他也看着我笑，然后笑完以后他就很生气了，你又来了，我最讨厌你这种笑容。他说我也想跟你一样的笑，但是我拿跟那笑着那些职员给我出勤的那些单子吩咐，我面对他们笑，我转过头就在心里骂他们讲脏话，然后他问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笑， 要我说圣灵感动我，我说我有一样东西你没有。他很生气，什么我没有？我说那个就是平安，我有平安你没有，我就走了。哇，他跳跳跳在哪里跳所以全福音啊，卖关子，全福音不一定要说的很大的道理，就吊着他胃口就可以了。然后他从那天开始，他就说神父专啊，我要去你教会看看你这种怪物是教会是怎么样的。我没有邀请他，平常就会邀请，对不对？就是他逃跑了七次，我没有邀请，我就回家祷告，拼命为他祷告。然后他过两天过几天又问我，过了一个礼拜又问我，哎呀我要去你的教会，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故意的，我也故意不邀请他，也不告诉他我的教会在哪里，我拼命回去为他祷告。然后他有一次对着我们航空公司的柜台那个女职员，他跟他说，我这个礼拜就要去Big John的教会去看看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然后这次我感觉神觉得时候到了，我就邀请他，我说好啊，你真的来吗？他就来了。他是很懒惰的一个比较游手好闲的人，然后他去我教会参加崇拜，崇拜之后我就跟他吃饭，吃完饭我们再回到教会啊，遇到我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他在带查经，然后我说哎呀没事做，我们一起坐下来那个福音性查经吧。啊，当时他们查什么呢？就查彼得，彼得打鱼啊，彼得在哥林撒那湖边打鱼，打鱼之后啊，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个福音性查经的主题是什么呢？半心跟随主，半心跟随主。彼得他知道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是半心跟随啊，没有全心跟随啊，有空就去听道，没空就去打鱼，然后对耶稣也不尊重，对他没有足够的信心。然后后来耶稣就呼召他嘛，比较得人鱼得鱼。查完经我就跟他离开教会，走在路上，这个余先生问我一个问题，你今天这个查经是你故意安排的？我说没有啊，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查经班，我没有安排啊，我也不知道你这个礼拜会来。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你的教会有神，真的很神，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彼得我逃跑了七次，这次那个半心跟随那个彼得就是我。然后他就去我的教会，从我要买给他一个小小的一本圣经放在口袋了，他才带圣经。后来读神学看的书是那么厚的然后这个人去那个贫民区传福音啊，从看到一个人在看那个赌博的赛马，他走进去传福音怎么传，先讲马经再传圣经把那个人带信主了。然后这个人后来开了一个爱之家啊，作为一个中途宿舍给那些边缘青少年，在他那边得到帮助，生命改变，成为一个事工的创办人。从马讲马马谈马经谈到圣经，哇哦，对不对？然后他在公司，在后来的公司啊，他失业了，离开了啊，然后他应该拼命要找工作，对不对？他因为他被神改变了，他说我不急着找工作啊，我要传福音，我要找我那些朋友传福音。然后他生命改变太特别，他有一次是他爸爸，他从前一分钱不给家人，后来他良心发现了信主之后，他每个月给500给家人 啊，当年他爸爸要他500块，去赌博，他说我有钱不自己赌，啊，给你赌博，开玩笑。他爸爸当时说，嗯，对对对，这两父子好可爱，都是很烂赌的，还会赌博，然后不孝子，后来给500每个月，啊，然后他爸爸还富有他，啊，这什么什么洗衣机坏了什么，还要困他钱，让他没钱吃饭。然后当时我也请他吃饭，我也要保护他的自尊心，说我想多一个菜，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吃饭啊，我点两个菜啊，饭是免费的，还要菜两个，对不对？啊，没想到这个人是吃菜不吃饭的，我竟然陪他吃，连我自己都没得吃，但是栽培一个人，生命改变你要付代价。很多问题你没法解决在他身上的，但是这样陪同很重要。我是这样成长的，帮助他改变，然后真的从谈圣经谈马经到谈圣经，后来他整个生命他找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当时我就给他一个名字，神必预备耶和华以勒，他就把自己的英文名字改成 Jared， 就是以勒 Jared。没想到他不到三天就楼上的一个公司找他啊，请他介绍一份工作给他。所以你知道这个生命被改变，他在他之前离开的公司，他被称为不是粗豪鱼啊，不是装化鱼，是耶稣鱼。开口就是耶稣，开口就讲见证啊，没有什么废话啊，做事很认真，跟我之前认识那个满口脏话污言秽语的摸鱼的那个鱼是变成另外一个人，粗口鱼变成耶稣鱼。这样的改变可爱不可爱？非常可爱。然后全福音能改变别人的命运啊，能使灰心者重见光明啊，一个赌徒脱苦海啊，这个是我当时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他生命改变了，要不然就算有1000万给他一个剪刀石头布就没有了。对一个赌徒来说，他一无所有是迟早的，同意吗？但要一个赌徒戒到赌博容易吗？要一个灰心的人，像那个每天怨天尤人的，要变成一个跟别人讲五堂道理的人，容易吗？永泰你怎么看？容易吗？
不容易，不容易，这些都是翻转了，很大的翻转了。
我当时还没有向圣灵开放啊，理解吗？我是信主不到一年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神是很奇妙的，应该这个超过一年了，这样的带他回教会，这个是超过一年了啊。但前面那个在班上带那个朋友信主是一年之内，所以这样的全福音很清楚与神同工，祷告神指示，然后最重要的，要一个从赌博深深上瘾的，他说他坐车坐巴士。要看你的旁边那个有没有报纸，要报纸里面有马经，他会忍不住眼睛被吸引过去看马经。那个瘾那么深的人改变，居然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他的岳母本来不喜欢他，但后来他老婆有突然间有一个特别的病，很容易就死啊，他有很痴心，最后他岳母愿意把老婆嫁给他。所以一个赌徒人生是没希望的，最后变成一个传读完神学做过传道人，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他的女儿已经在澳大利亚读书啊，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漂亮的太太。我想问，这样的侍奉有没有价值？ 灵力有没有价值？我们的小林，小林，你觉得这样的侍奉，这样的福音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改变生命的？所以这个是我很深的一个经历啊！你全福音能看到别人生命改变的。主啊，你进来啊！主耶稣，你进来。不过，那个同学不太适应教会的生活，生命有很多的高高低低，但是很清楚神在他生命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蒙召的开始。有一位老师说，清晨我觉得神要用你，然后我真实的经历福音的大能啊，福音的大能，所以这个是我生命中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愿用这几个见证让大家一起跟我去感受福音的一个奇妙啊。然后有一首诗歌叫做全福音的鸽子啊，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全福音的鸽子啊，向天空的鸽子。成为一个全福音的鸽子，你的生命要够善良，你的生命要够被主摸着，要够单纯，你的生命要经历主的能力。所以我愿意用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另外一个版本，一个女生唱的诗歌让你来预备你的生命。当这首诗歌在唱的过程，你来感受主的生命，你能感受主的爱。
让我爱而不受感待。
我们愿意通过这首诗歌立志做这样的有伟大的爱的。
让我经历
而不被厌弃，培养一个善良的鸽子的生命。不为自己
传统，
不想留地，道出生命那深远的幸福，
说起爱那世人的束缚，
不
不受推崇，不受安抚，是不需要，有主就够了。愿意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吗？你愿意把所有个人的利益权利放下，跟着主，紧紧地跟着他，
有
道路一去就不再回头，所以让我去死你那样的完全，身上被人辜负，心不成愿，求你再次看满自己的泪，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你
的心求你喜悦并度子孙，并求你喜悦度子孙，并求别人喜悦度子孙。我觉得这个更合乎主的心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像耶稣基督说，并求你的喜悦度子孙。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的一生能这样能放下，能不再看我个人的苦难，不再看我们所背的十字架，让我们相信在地上主你求的一个十字架，但是在天上去做宝座的。我们愿意在地上为你一起受苦，为你一起就跟你一起舍命，我们也同样跟你一起复活，一起坐在天上。所以主，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愿意这样的追求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在天使的眼中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也是天使都会尊重的人。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啊，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所以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人，被你尊重的人啊！今天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生的安慰。无论我们现在面对任何的难处，任何的灰心难过，被出卖，但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了这一切的苦难，你已经得胜有余啊！我们愿意啊，靠着你得胜有余，求你帮助我们，随听我们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知道，你呼召我们啊，要过得胜的生活，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能有一个能翻转别人生命，看着福音的大能，能成为一个光，照亮别人生命。我们愿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世界的光，像你一样。奉救主耶稣基督里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愿意成为一道光吗？愿不愿意跟我一样成为一道光？愿意，愿意。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你愿意吗？啊，主要使用你，让你爱而不受，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真的，你斤斤计较的人，
没法活出基督，就你没法写下你的写己你的个人的利益权利啊，你也没办法跟做主成熟的门徒，你还要背上十字架，爱的十字架，就是不公平，多走一里路，不是单单放下你的权利，还要忍受别人不公平的对待，你也舍不得放下他，这个才是爱的十字架，舍不得放下，你要承担他做坏事的后果，他的自私，他的罪，这个才是真正的像我爱耶稣基督所说的，你能有这样的生命，你可以活出基督，你的善良可以感染别人，生命影响生命，哈利路亚，这个是我传道生命的开始，也是我第一个蒙召小故事。